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再来看16跟17节，16跟17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仅要明白啊那句话是讲什么，更是需要整段的经文里面了解他为什么讲那句话。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对于作者哈，就是他讲的，我们才能够比较准确一点，或者比较的清楚一点、仔细一点，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这几天都花在这13到17节的里面。不过今天我们再花点时间看这16跟17节，我们一起来读：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也为不义的事都有，会有不顾于死的罪。OK， 就是这当两节经文，但是跟前面来，我们的祷告是有把握的，叫做坦然无惧 ，have a confidence 就有把握的。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有把握，我们祷告神会垂听，只要我们按他旨意。当然，我们要讨论了好久，不见得我们一开始祷告就知道或者很准确的抓住他旨意。不过接着不断的祷告，我们不断的被他来调整，所以呢，最后不是我们的旨意要神成全，是祷告我们就慢慢放下我们的旨意。慢慢摸着神的旨意，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假如有人说好像对电台啊，就是你开收音机对电，你对准了哦，你那个收音机啊，你听的这个信息啊，各方面就很清楚。所以是我们需要去对这个波，这个波不跟着我们走的，它就是在那里，那个波长波短的，是在于我们能够对得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真的从个角度上是一个保证，你只要祷告就应得着。当然这个祷告的先决条件是说你摸着神的心，合乎神心意。那整个的过程是什么呢？在祷告当中，你就不断，我就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这个想法，好叫我们所求的能够跟神的心是吻合的。所以我们不求是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求也得不着，因为是我们说妄求。所以啊，这是那当然，我们对祷告这么有把握的时候，也代表一件事情，我们为别人求也是有把握的。当然，别人的跟我们的困难甚至更大一点，我们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或者不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四周人不认识神啊，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虽然所谓的他已经信主了，但这时候他的生活、他的行为是落在最终的。这样的祷告有效吗？太多人问我，这些年来特别做姊妹，我先生这个样子，我每次来教会，我每次服侍他，回去不是笑我就骂我。我已经为他祷告这么多年，还要为他祷告吗？我怎么会这样的说？我不晓得你祷告最后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根本不会向神祷告，他根本不会向神顺服谦卑，所以神要感动他也很难。但是因为你不断的为他祷告，你有把握的祷告，所以神本来说，这是我说的，不是神说的，神说算了，这个人呢，我已经感动不了了。不过因为这个姊妹不断的为他先生求，是为了这个姊妹缘故，他继续要感动他的先生。你可以懂得这句话吗？因为这个姊妹这么有信心，因为这个姊妹虽然看到这个先生真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个没有指望的时候人有指望，看这个先生真没指望，搞这么多人，每次他就不是笑我就骂我，真我碰太多了。所以有些不仅是年纪轻的太太，有些老人家也这样说，就算了，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该做都做了，我放弃了。因为他问一句话，牧师，我祷告还有用吗？我怎么这样的说？我不晓得你祷告最后结果会怎么样，但我知道你先生本来就不会向神祷，因为他更不信神了。而且还有很多活在自己的那个罪的里面，就跟神是隔。但所以呢，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继续为他祷告，神不能不听你的祷告，继续的感动你的先生，继续的用不同环境。那感谢主，我真的碰到这样。我还记得有个长辈，真的基本他已经不在，可能他先生也不在，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是啊，我没有放弃啊，到现在我放弃，因为我相信神垂听我的祷告。当然这句话是有点矛盾的，真的没有指望，看这个先生几十年就这个样子， 都不变。不过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人有指望，他就继续为先生祷告。那感谢主，当这个老人家啊，这个生一个病的时候，这个先生，因为这个先生真的很爱他，所以这个先生看了整个教会对他妻子这个关心，也看到妻子在这困难当中还维持住那个所谓生活的那个信心啊，他最后他也被感动。不管怎么样，后面刚读的16-17节。你看啊，这句话很人若看见弟兄犯了罪，不致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后面一句话很有意思，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这个真是不是想想，哎呀，神啊，你就照顾大人多一点。神把最好的也是定的为我们预备，叫做把生命给我们。不论这个人犯的是什么罪，不论这个人这时候这个罪有多深，这还是从人角度来看。不过从一个角度来讲，凡不义的事都是有罪，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不是罪的大小，是这个人跟神因着罪跟神的关系是死了，是断绝了。倒过来，神会把一个生命放在里面，好叫他跟神能够恢复关系。所以这是第一个，你的祷告为一个罪人祷告，为一个行在不义人当中继续为他祷告，我想是一定会蒙神垂听，这边所说的。但是有个问题是蛮难解决，因为解经家确实是有不同的讨论。那原来罪还分两种，一种是致死的罪，一种叫做不致死的罪。那这很难解释，因为第一个，约翰自己本身没有归类哪一种叫致死的罪，哪一种叫做不致死的罪。那如果回到圣经的背景，确实那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呢，包括这种祭司，是把它分一分。就像他们旧约摩西给的律法就这么多，不过一直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用人的方式解释这些律法，就定了许多格外的律法的要求。我不跟你说过吗？所以安息的时候不能够做工，一说你不能够做工了，走路都不能够走太远。所以呢，如果安息是，比如说只可以走一里的路。一里子，或者这样说，一里都走不了，只可以叫做在家中走一走。那现在你要到别人家去，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你就在你这个前一天的时候，你就先走到那个人的家去那边走走，因为你发现在家呢，比如说只可以走100步好，所以你就走到家要走1000步，所以你要怎么办呢？所以100步的时候，你就放一个毛巾在那个地方，再往前走100，放个牙刷在那个地方。再往100步再放，所以这样凑起来呢，安息日你可以走到他家，因为要走1000步。那为什么要放这东西？因为你每次到了100步的时候，拿起你的毛巾，你就说我已经回家了。真的是这样做，我不是自讲。所以礼拜安息是不能够，我不跟你们说过，那年我们去那个以色列，就是去耶路撒冷了，那个庆丰，我们的执事会主席，那个副主席。他晚上就拿个电脑到处跑，看哪一个旅馆有那个 WiFi 啊。没想到2个还3个，那个以色列那个妇女啊，先生可不可以帮忙？他真有点吓到，因为是几个女的找他的，他不知道是干什么。最后那个拜托了，一定要帮忙。最后干什么呢？那跑到最后说到我家，那听得更吓到了。最后真跑到家去干什么？因为他的冰箱忘记把那个冰箱的灯关掉，家里面还有男人呢，所以原来打开冰箱把那个冰箱的灯关掉，因为省电啊，那个叫做做工啊。你看看好累哦，这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为了省电，冰箱连个灯啊没有关掉，所以请他去只是把那个灯关掉。家里面这么多人还有男人都不能够去那个冰箱，把冰箱打开，把那个灯关掉。因为我们不要违反律法，律法是说安息日不能够做工。所以到主耶稣那个时候，或在出差教会的时候，就分了这些东西，他们就分了什么叫做犯律法，我就也这样分啊。耶稣也斥责他们啊，责备他们，哦，你们启示怎么你们分了一个，哦，指着某样东西启示是不用还愿不算数的，指到另外一种启示就一定要还愿。 你可以这样分吗？圣经是这样分吗？旧约是这样，你启示是向谁启示？如果像神的话，你不能够指着那个东西就算，指着另外一个东西就不算了，因为你启示的本身是在神面前。启示意思，神啊，你做我的见证人。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什么叫做？那在当时确实说，有些叫做可以这个所谓的啊，是犯了必死的，就是说这个罪。这个话的意思是说，这样的罪是用这个字的意思讲。必死的罪，什么叫必死的罪呢？这样的罪是用死来做 punishment， 是用死来做审判，做死来做惩罚，基本上这句话意思。所以这样的罪犯了这样的，是用死来做惩罚的。那一说这很多的罪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惩罚，不过这样的罪是用死来惩罚的。那这是从文字来讲，不过你真基本上还是要问哪一种的罪是要用死来惩罚。那这个解经家确实是有不同的所谓的看法。这个缘故，我想我就把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不说已经都找出来，或是说全部的把它陈列出来，不过有几样事情我想是要我们一起放来思想。跟一件事情应该是分不开的，跟圣灵是分不开的，跟圣灵是分。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节说，第三章二十，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甚多，甚至他连饭都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然后再看，从耶路撒冷下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的附着，那是又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么能够赶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夺抢夺他来。 OK， 第28节，我们起来读一下28节到30节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圣灵的却反而赦免，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被污鬼附着，是他们说耶稣，他的亲属也好，文士也好，法家说耶稣是被鬼附着。为什么呢？耶稣如果读前面的经，因为耶稣做释放做医治，所以很多事情发生。那这些的人呢，他的亲戚这样就说、这个文士法说，哦，耶稣这样做是被鬼附着。那从圣经的角度，路加福音说耶稣一病赶鬼，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他用这个传福给贫穷叫被掳得释放下来的看见，受压制得自由。所以基本上耶稣这样的说，当有人这样的所谓亵渎的时候，说耶稣的时候，基本上耶稣说你在亵渎圣灵。圣灵的工作，从约翰的角度来讲，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基本上就是圣灵做一个工作。因为人在最终就是蒙了眼睛的，瞎了眼睛，甚至从这个复兴这个角度来讲，是死的人活过来，意思说这个人动都不会动，连喊救命都不会喊救命，是谁能够叫他过来？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是做神做所谓的开始的工作，就 initiate 的工作，就是对人说，你不要只是认为这个确实一方面要认罪，一方面就认到罪的时候确实是没有盼望，但神说你第一个你要知道有罪，第二个有罪的话，如果你承认，你人可以翻转过来，就像今天早上唱的，我们所唱的，就这不一样。那但是圣灵工作是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意思说圣灵是在我们做感动的工作，做那光照的工作。那光照的结果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相对的认识主耶稣是我们救主，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当我们所谓的亵渎 或是说当我们讲的主耶稣是救主，但我们说他是不鬼附的，相对说耶稣看着圣灵来赶鬼，然后你说他里面的是靠着邪灵来赶鬼，所以基本上，但是主耶稣跟圣灵，圣灵永远是指出耶稣是救主，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也说他是神，他是我们的救主弥赛亚。所以圣灵的工作基本上跟耶稣工作是分不开的。所以当这边讲到耶稣的工作是鬼王来改来做的话，基本上他不仅亵渎了耶稣，他亵渎了感动人的圣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连神都感动你，神做了工作在那边给你看见，而且你看这个工作，你这时候有个选择，这不是神的工作，这是邪灵的工作。意思是说你不仅亵渎了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多讲一句话，你是亵渎了圣灵的整个 point 我兜来兜去，或耶稣这边解释怎样意思，如果神要感动你，你都不肯接受神的感动，请问你还有救吗？这句话的意思就这样。所以这边用这句话，我才告诉你，世人和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都可以赦免，凡亵渎圣灵。从某个角度，他们这边没有叫做亵渎圣灵，他们是亵渎主耶稣基督，可以这样的说。但是呢，在后面的耶稣所做的，他们说不是圣灵的，不是圣灵恩膏在耶稣身上，乃是所谓的邪灵，说撒旦是这个叫什么别西卜。所以跟圣灵很有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神做工的时候，当然如果从约翰书信来讲，这个不是问题，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所以现在我想在座一都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在的灵的里面，我们不会亵渎，因为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受了圣灵工作，没有圣灵工作我们怎么会重生得救呢？所以那个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的祷告是说，你看到许多的人，包括甚至叫做受过洗的基督徒，包括那些所谓还没有信主，你就发现有些的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有些人这很容易接受，意思说他起码愿意听你讲，他愿意接受，他甚至可以问你一些的问题。那有些呢，他无可在无就是说不在乎，有也可以，没有可以，你讲也不讲也无所谓。那有些跟你对上，有些跟你对上的时候，这时候你会留意，就说到底里面什么拦阻他。如果在对上当中变成他里面有个灵跟你的灵是对上，基本上你会发现他是否里面已经拒绝了，因为我跟他讲是我的灵在跟他讲，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透过我跟他讲，但是他一直拒绝，所谓跟我反对的时候，这边所说的很可能他里面有个灵在里面是拒绝了圣灵，甚至所谓的亵渎了圣灵。那我不能够用这个话就说这个人以后就不会得救，但是起码这个时候我知道圣灵的在我里面的圣灵感动他，他都拒绝，这时候基本上对他来讲救恩是没有办法，不是说救恩没有能力，是他不肯接受救恩。我不代表说这个时候或者我跟他讲没有办法就以后就没办法，可能以后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一讲他就通了，也不一定。所以我只是用这个来，所以呢，我不会跟人家去争论这个事情，特别还不是言语上跟他所谓的辩论跟他说明，你发现这灵里面对你的一个拒绝。这时候用这句话这样的说了，如果你灵里面啊，这是有一次我不是讲过，有位灵粮堂的老牧师啊，我在美国才认得他的，他说他早年在里面叫陈露牧师，他今天传福音你要小心啊，他不是说我，他对大家说，不要以为带很多人信耶稣你就神就很喜欢。他说好像一个人进到果园里面，你不要以为抓了一大堆果篮子里面，你就说趁的时候你说你采了很多果实，所以呢这工价就比较多一点，你不要熟的采下来，不熟的也采下来。他主人不会称赞你，主人会骂你的，用他自己灵里面的经验，不是为了带那个信耶稣多带一个就好一个，没有错，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如果那个人还没有接受的时候，你就要把他拉进来，神不会喜欢那个人还没有 ready， 好像个果子还没有熟，你拔下来东西也不能够吃也不能够用，只会把它丢掉，甚至从某想这浪费，等他熟的时候多好呢， 否则是一个色的也好，一个青的也好，不能够用。那这个真是就不是我能够判断。所以今天有时候会想到，我们有很多方法，讲得难听点，就引诱那个人信耶稣。没有讲到救恩，没有讲到人的罪，没有讲到救主，没有讲到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信耶稣了，身体就会得医治。他真得医治，因为神你的话是对的，因为神要 fulfill 他的应许，他真有医治的大能。不过问题，这个人得医治，他心没得医治啊。他对信耶稣，我不说过吗？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开了五十天的布道会，有多少人得医治的？但是得医治也不见得信耶稣啊。我们那年还以为说，哇，圣诞节受洗不得了，两千多人决志，两千五百人真的。我说不要两千五，有一千人受洗，那我们这些传道已经都泡的都肿起来。那年没有多几，甚至比平常还少几个人。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真得的医治？那这是在那天在我过去服侍面，我也为多少人祷告得医治，也没有见得说他爱主哎，也没有见得就他来服侍主哎。包括基督徒得医治完以后，他还是做他自己事情。有一年我很生气。因为不过有个人呢，为他祷告完以后，他两个三个礼拜没有来。哦，他说我的朋友从台湾来，我就带他们去 Las Vegas 去玩去，然后去干什么？去拉那个。我说他为他手祷告，他手真好嘞，他自己做见证。哇、哦，我气得要命啊！但是我是自义的，我说以后我从现在看不要为人家祷告，有什么用？有个的长辈，他在里面常常真的提醒我，常常在鼓励我。到牧师，我跟你祷告，就看到什么的，看到什么。有一天看到一个石架，再来也，那石架就往后头，是亮的发光，还是什么着火，就跑到我里面来。他常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些。最先我觉得这个有点讲怪怪的，不过越来越感觉到是好像讲，我觉得有点热，但我不谈那个。所以我跟他讲，我说我不要跟他祷，他就跟我说，欧牧师不可以这样。你问人家祷告得医治，那是神给那份，那个被你祷告得医治他要不爱主是他的事情。大概一两个月我没有这样为人家祷告，我就气啊。不从那次开始要重新为人家祷告。我要说一件事情，那个人到你那个人得医治就会信耶稣吗？那个人夫妇好的时候就会信耶稣吗？或者他儿子乖一点的时候他会信耶稣吗？如果你同意我说不都会这样，所以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带一个人信耶稣，讲难听点，不要用这个来引诱一个人信耶稣，这很糟糕事情。我不说他有病你不要为他找，我不说他有病我们一起帮助他来认识耶稣求耶稣，但是不要用这个，你信耶稣了你就得病医治。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不是你病得医治，因为你现在因为你是个罪人啊。医生可以医你的病啊，但没有人一个人可以医治你的罪啊，只有信耶稣才行。在整个传福音中这几十年，我真的有很大的挣扎，有很多学，因为以前我们学传福音就方法，四律啦，福音桥啊，那当时进了灵恩以后更听得更多的就是，哦，信耶稣就会怎么样，都是所谓成功，都是所谓的好处，这都没有错，这是信耶稣会有的结果，但这不是信耶稣原因。信耶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个罪人啊，你有没有讲这个东西？带他信耶稣，有没有带他悔改认罪？千万，我们有时候还懂了一点事，哦，信耶稣就万事都会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他打麻将打到发这个中风啊，什么东西？你说万事会互相效力吗？真的，我们碰到几个在外面退休的老人家在国外的时候。哦，他们在就是说退休，所以在那个所谓的这种的老人公寓，就是说不是老人院的。哇、哦，这些有些不幸的朋友啊，他会来会聚会，反正教会有活动。那有一天呢，有个人就去医院看他，这我们的几个组内的这个老人家去看他，那就为他祷告，就说万事都我想，为什么那个人进医院去？那个还没有受洗，还没有信耶稣，因为他打几天麻将啊，打到什么什么头晕脑胀，就是脑充血还是血压高啊，搞不清楚。所以我这样的说，整个的观念我是觉得我们需要调整。 从来保罗没有这样的传，确实耶稣绝对用医治，有医治有释放，但是耶稣总说都讲到人的罪。所以是，那我也讲过一篇信息，医治。所以当一个摊子啊被掉下，就说这个进不来，所以几个朋友从屋顶啊把它打开，把它掉下来，就说耶稣就看到他们的信心，就跟他说你的罪得赦免。哇，这些文士法律上很生气啊，只有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为什么耶稣可以说赦免人的罪？所以从一个角度，耶稣是不是太过头了？他认为他自己是神，所以这法利赛文就用这个来攻，这个人真是大胆，怎么说赦免？所以耶稣用这些做个教导，第一个证明他是神，那第二个是什么东西？你说赦罪容易还是叫这个摊子起来容易？从一个角度来，赦罪只有神才可以做，这脑子都知道。不过从实际来讲，我说你的罪得赦免容易，还是那个躺了这么多年叫他起来走来容易？当然我讲赦罪容易啊，因为我说你赦罪容易，那个摊子还躺在那边不起来，那不就完了吗？我说祷告，为那个人祷告说，哦，这个神在医治你，他起不来不就完了吗？所以是用一件看得见的事情去证明一件看不见的事情，基本上为人家祷告得医治得释放，是让那个人从看得见的经历到的去明白一个什么叫看不见的不能够解释叫罪得赦免。我再说，罪不仅是善放火灾罪，从圣经的角度，离开了神就是罪。第二个，离开了神，你的生活行为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神的标准，这叫罪。我们不说过吗？罪就是射箭没有射到红心的，所以离开了神，这个关系就错，这叫罪。第二个，你的行为就没有活出神的标准来，这就罪。所以先不要说杀人放火，就你的思想，我的思想只照我自己的，没有照神的，这就罪。所以这一些的东西，我们要让你，所以要明白救恩。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差不多弄了快一个月时间了，整个这个约翰一书就。你要认识耶稣，信耶稣，特别是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他是神，他是我们的救主。如果这个都没讲清楚，基本上我们没有传福音的，我们只是传一个教，好像念佛啊，好像一些哦，你只要拜拜啦，你只要做几个法会就得医治了，你就会事情就解决。No。你搞了半天还是没有信耶稣，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要了解。那第二个呢，我想请大家看，就是第一个不要亵渎圣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使徒行传第九章啊，对不起，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个我们都很熟经文。有一个人名叫拿亚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第五章，买了个田产，把嫁银啊私自留下了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一说他们两个都知道，那其余的几分就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就说了，哪来一样，为什么充满撒旦充满良心呢？叫你这个叫做前面那个叫欺哄圣，不，前面这个亵渎圣灵，后面这个是讲什么？不要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这个银价不是你做主吗？请大家留意这个，因为太多人问我说，牧师，这个有点不太对劲嘛，钱是他们的，那买了以后，哦，他没有，他奉献没有照他所跟人家讲的奉献，哦，这个突然就这个什么，哦，就让他就所谓的死，就马上死在死在前面。前面就把田地的钱留下几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那个钱也不是就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了意念，这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就像说你不是亵渎耶稣，那是亵渎了圣灵，前面马可这边是说你欺哄了圣灵，就欺哄了神，其实都是一件事情。 OK， 那第二个这边讲欺哄，要讲的是在这里，当这对夫妇说我要奉献，比如说建堂，不要这样说， OK， 我就把那块田卖的，这个钱我会拿来做奉献，从某个角度来讲这很正常，大家都会这样做。不过他卖了那个田了以后，他并没有，比如说那个奉献，那个田卖是1000块，他没有奉献1000块，他只奉献了700块，剩下3，这也没问题。 不过他还在跟教会的认知是说他是奉献了1000块，懂六讲一个意思。第一个，你卖那个田，你不一定要说我要把这个田卖的钱都奉献，我会把这个田卖了，中间我会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神一点不跟你计较。神没有说你卖那块地就一定要奉献什么，甚至你不卖那块地，你不奉献，神也不会那个。不过你在众人面前说，我要把那块田的地，那块田把它卖掉，我要把所有的钱拿去奉献，比如这样子。但是这个田卖了1000块，你却奉献了700块。你对整个教会的认知，你还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我是把这个田的钱都卖出来，都奉献出来。这是什么？这叫欺骗。第二个就是你卖的，就是说我把这个田的这个地卖了以后，所有的钱奉献给教会，但是卖完以后确实有1000块，但是这时候你有一个需要，你可以跟使徒说，你可以跟教会说，正因为有个急事需要，所以我只能够奉献700，所以我没有奉献把1000块，所以我会留下300，可不可以这样说？当然可以。不过有这样的，他还是不这样的说，他还是说我把应许的都奉献出来。欺哄圣灵是很麻烦的事情。这边用一句话，所以为什么教会？我很感谢主啊，最能够提醒我，但是我的妻子，但是我不见每样事情都同意。不过有一样事情，他给我很大的鼓励，主，他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我常讲说，你要做真的事情，不要做假的事情。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做那个，因为做一个属神的儿女，我做任何事情，真的假的，把它混在一起。基本上我不认为是只是我的一个技巧，所以有时候人要圆滑一点啊什么的。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些同工讲的时候，牧师，其实我看你这么久，我最佩服你可以 say no， 就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说我不会做这个事情，我会这样说，我不会同意这个事情，我不会说哎呀这个事情也不错，但心中我很不服气。因为对我来讲，我做一个事情，不仅我要对自己要负责，因为这是欧永亮就，我需要对我的团队来负责，或者我服侍这个单位或者这个教会，其实最要紧，我是要对神来负责。你要知道，当这个事情处理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教《使徒行传》的，我觉得教会怎么发展，你一定要读《使徒行传》；教会讲宣教，你一定要读《使徒行传》。怎么从犹太教变基督教，从基督教变成包括这个基督教可以传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最后传到这个希腊人。但中间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有两件事情：当这个所谓寡妇的这个饮食被处理好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很大增长，这圣经说的，所以他们就立了这个执事，我们都听过啊，《使徒行传》。第二个是什么？就处理这个事情。当教会是真的时候，教会一个很大的增长，很大增长。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不是故意骗，但是为了我们处理事情圆滑，但是处理事情为了我们说面面周到，这特别是我们的文化的里面，所以很多东西真假就掺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教会往前走。这位真的神叫做真理的神，也叫真假的真的神，或者甚至真实的神。你大家常听我喜欢讲这些，不仅是 true 是 real 等等讲这些东西。因为我整个生命的翻转跟这件事情有关。如果没有遇见主耶稣基督，我讲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对我来讲我讲不过去，我讲不出来。这不是那个庙公儿子说，你说我们这些拜假神是迷信。我说，他说 James 欧永亮，你才是迷信。迷信糟糕一个是，你被人家骗。现在你是骗你自己。说耶稣是神，你看都没看过。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第一个不要亵渎圣灵，第二个不要欺哄圣灵，不要为了面子，不能为了所谓的圆滑。你做多少就讲多少，你是多少就表达多少，你能多少就给多少，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装，因为是欺哄神。那讲到这里，我讲在两个经文，我就把它带过去。一个就在以弗所书那边所说的，不要消灭，这边所说的，为你要还从经文的角度讲，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第四章后面这边第二十，其实呢，从二十五节开始，其实二十一节开始就过一个圣洁生活等等，前面是要过一个合一的生活，所以从十七节开始一直都讲要过一个圣洁生活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所谓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说哦，不要说谎了，不要生气了，不要含怒到，不要偷窃了。OK， 二十九节，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啊，只要随时造就人的好话，要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的印记。从这段经文讲出一件事情，不要叫圣灵担忧。那你要问圣灵担忧什么？圣灵如果从这件经文的上下文背景来看，所以你们要效法，然后不要行，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至于淫乱的一些污秽等等贪婪都不给，中间这个讲话都不给。这段经文的当碰出一句话叫不要让圣灵担忧，就是你的生活的行为，你的道德，你的 moral， 如果你活在我活在这些污秽肮脏的里面，包括你的言语，基本上这边所说的，你会让圣灵担忧的。不要亵渎圣灵，不要欺哄圣灵，不要让圣灵担忧。这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的行为，道德行为，从解经的角度跟你的道德行为有关。你还在接触，还在碰那些污秽东西吗？你的言语上还是在污秽的里面吗？那我想这是一个 OK。 最后一个，这是我们以前查这个看过的经文，就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你们要谨慎，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者是彼此相待等等的，或是待。那第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这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不要亵渎先知的言语，凡事要察验等等。 OK， 这边从解经的角度又蹦出一句话叫做不要消灭圣灵感动。那到底圣灵不要消灭什么，就什么事情才表明我没有消灭圣灵感动？那还从语文来，因为当保罗讲到不要消灭圣灵感动，马上带出一句话，因为要解释这个叫做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是要这个查验等等。换句话说，不要消灭感动是消灭什么？不要消灭先知的这个话语。那这边说从新约圣经讲，讲到先知的时候，不只是讲有先知恩赐的那个先知，基本上是讲神的话。先知 by definition 这个字啊，先知就嘴神的嘴巴，不仅是讲先知讲将来事情，基本上最简单就是说讲神的事情。那特别从新约的角度，神的话旧约已经有了，加上新约的时候这些话都已经有了，但是后面成为正典了。换句话说，笼统的说，不仅是先知的话，叫做如果用大家说比较明白，就是先知预言，其实是包括神一切的话，这个叫做先知的讲论。所以你讲到谈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所以叫做讲这个预言的跟讲道是一件事情，讲方言的加上翻方言就是讲道，讲预言，所以讲道那个字啊，这个预言是基本上就是讲道。你还是用预言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基本上是讲神的话。所以呢，这边讲到不要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是跟神的话有关系。 OK， 第一个不要亵渎圣灵。我从来不敢批评一个的人讲他的见证，包括金粉银粉落下来，只是我要做个分别，我不用这个成为一个教，我跟你沟通的时候，哎，我真是看到金粉，这个没问题，这是一个神的作为，我完全同意，因为我们就是我没有经历过， 或者我经历过跟你不一样，我绝不会说哎呀那个是骗人、哦、这是一个。但是要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教导，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不要这个亵渎圣灵，第二个不要欺哄圣灵，那第三个不要让圣灵担忧。欺哄圣灵啊，刚刚我已经解释过，过一个诚实的生活，你的生活包括你的言语，包括你的思想。那第三个这边说不要这个让这个消灭圣灵感动，跟你的行为很有关系。当你做一个不对称，当你做一个错的事情，是不一个跟一个神儿女生命不一样的事情，你绝对会难过的。怎么不肯难过？神的灵在里面，是重生的人，你故意的去消灭他感动。那第四个这边所说的，每次到神的话的时候，是神的话，不论先知告诉你为你祷告，或许你读神的话光照你，你千万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从神的话来，我想这几方面你留意的话，基本上你不会得罪圣灵，基本上你不会犯了一个罪哈，是要用死来做审判的罪哈，起码你不会这样。所以我常这样说呢，在整个的今天圣灵的工作，确实圣灵，我意思已经讲圣灵这个 term， 这个叫做 comforter， 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是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站在你旁边那一位叫圣灵，叫保卫师，站在你旁边那一位。那为什么站在旁边？他随时要帮助你，所以这个字也翻成叫做律师啊，就为你讲话。所以你在法庭上，法官问你，检察官在控告你，那谁帮你讲话？律师，你的律师帮你讲话。所以在这位公义神面前，撒旦魔鬼不断的 accuse 你，控告你，这时候谁帮你讲话？圣灵帮你讲话。所以祷告你不认识圣灵，祷告你亵渎圣灵，而祷告来你这个欺哄圣灵，祷告来你让圣灵担忧，祷告来你消灭圣灵感动。请问耶稣说，我离开你们，我不会把你撇在地上成孤儿，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来。那保卫师已经来了，保卫师也在你那里面，因为你重生得救。但是你不认识圣灵，而且拒绝圣灵，请问这位保卫师在上是做不了什么的，真的做，因为你拒绝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走错路，甚至走到程度，进到一个罪大到一个程度，或许用刚刚约翰所讲话，这种的罪是要用死来做审判做惩罚，那是很糟糕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应该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尤其我们是重生得救，为神这样的救恩啊，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真的说，我没有任何一次藐视这个说灵恩的其他的这个传道同工啊不好，我没有这个一点没有这意思。但是我真这样说，我对于圣灵的了解确实跟很多的在这个灵恩的这个阵营里面的谈的，对我来讲是我有很多人我是想法不这么的一样。不，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有人问我说，昨天是不是提过的，我们可以向圣灵祷告。我记不得这个传道是谁，如果我这样的说可能不知道，但是我有点印象应该是 J.I. Packer 说的，是写 Knowing God 这位作者说，应该是，但是我可能错也不一定。有人说可不可以向圣灵，因为我们 很习惯向父神祷告，我们习惯向耶稣祷告，我们坦白说不太习惯。他就问，祷告问一句话，圣灵是不是神？所以你向耶稣祷告，因为他是神，你向圣父祷告，因为他是神。那圣灵是神，为什么能够向圣灵祷告？好多年前这个很大突破，我常常对着圣灵来祷告，但是我向他祷，我要知道我怎么祷告，我要知道祷告如果向他求，我要求什么。所以每次我向圣灵祷告，我求的不是有这个有这个，我求圣灵让我更多的认识耶稣，因为主圣灵就是要把耶稣。我也说，圣灵求你让我更多的认识这位创造我的天父，这位神。特别我最喜欢圣灵求就是把父神的爱浇灌在我心中，因为这是圣经说父神最宝贵，就是他在你上那个爱，你是他的孩子。在耶稣身上，我常求说，耶稣，你的圣洁的公义，你的权柄的能力，你的智慧，圣灵把我带进耶稣，让我更加的认识耶稣，好叫耶稣的刚讲圣洁公义智慧能力权柄在他身上也落在我身上， 我要好叫我能够为他来做见证，因为我叫基督徒。我是用镰刀梁牧师说，我们是小基督，怎么能够不活出基督样式呢？我很少，大概在我的技能，我又应该有做过，但是我很少，因为明白有，我很少，或是甚至到今天，大概少到程度，我都没有这种想法。我很少跟圣灵，或者没有相信神啊，圣灵给我能力。可能这次我跟林恩一个最大的不同，圣灵给我恩膏。或许说圣灵把恩膏，耶稣的恩膏落在我们身上，圣灵本身是恩膏，是神落在我身上，从起码从救恩的角度。但是你要能力干什么？你要这个能力是让能够遇见主，让这个能力是能够进到创造你的父神那个爱的里面，你才能够明白父神创造你的心意是干什么。我想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常常思想看常讨论，我只懂得一点而已，不要误会我意思。我搞一些神学，我看见我都看不懂，真的每个字我看懂，凑在一起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但是感谢赞美主在这里，不见得我可以讲出一篇像神学家写的这么有系统，但是我非常非常能够体会到，起码照我过去跟现在来讲，这位神对我来讲不仅说太宝贵，对我来讲根本没有这种神，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没有这位神，就是我宗教的外貌带多像样多敬虔，但我知道我里面完全是空，没有这位神活着真没有意思，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要感谢赞美主，就是在这里，这位的神让我能够进到这个真实面，是有神的话没有错，是有很多教导没有错，但让我进到这个真实，这位救主，这位创造我的父神，对我来讲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他我们只在思想面兜个圈子就是。所以让我们一起开口祷告，我们向圣灵祷告，我不勉强你，不过如果我解释这么多你同意的话，圣灵帮助，千万不用说圣灵给我能力让我做这个做，圣灵帮助我给我这个有恩赐，圣灵帮助我哦，给我我、哦、祷告说有果效哦，求这个就有这个，圣灵帮助我让我与主耶稣面对面，让耶稣发生在耶稣身上的耶稣在地上日，你怎么恩膏他发生在身上一切事情，好叫他能够做的是父神的旨意，好叫他能够有大能完成圣旨，圣灵这些我都要发生在圣灵耶稣身上，都叫你坐在耶稣身上。不，那是罗马书第八章讲啊，如果耶稣叫我们这个圣灵啊，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但也叫我们的身体活过来，有没有？这是十一节，我介绍这第八章十一节，我去看看。我一说圣灵，你在耶稣身上做工作，都要拦到我身上。圣灵把我带到父神里面，带到父神里面，让我们体会到神创造我的爱。那是从来没有的时候，我们是说你乖乖我就，我们明白爱之后，你对我好我就爱你，你对我不好就。不过在神还没有创造，就我们还没被神创造以前，神就有爱，是因为爱来创造我们。你可以明白这样的爱吗？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好坏我们才能够爱，神还没有我们的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爱我们。你可以明白这样的爱吗？除非你遇见神，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这样的爱？这是圣灵的工作。 OK，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天父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啊，你真的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谢谢你不仅拯救，就为你差遣圣灵住在里面。哦，成为我的帮助，成为我的拯救，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哦，我赞美你，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在上所成就工作，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愿主灵继续在我身上做成你要做工作。哦，你的灵在我身上成就你的作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啊，主啊，每次谈论你，主，我们真知道这不是一个观念。但是每次谈论，好像我们灵里面就摸着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哦，不仅我们谈论说，我们分享的人是隔着何等的真实。有时候我们听到别人在谈论你的时候，哦，我们也感觉到他所分享是何等的真实。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灵不仅让我们明白灵里面的事情，让我们沟通我们灵里面共有的事情。哦，就是我们以基督耶稣是我们的至宝， 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哦，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神。哦，主啊，何等大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恩。主啊，求你这次的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更是在你的灵的带领的里面，好叫我们所明白你的话，每一样都会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你话语带出的那个叫应许，都必定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因为的话从来没一句话是落空的，没有一句话是不是一个叫做我们能够得着祝福的。哦，主啊，谢谢你成为我们的话，因为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充充足有恩典有真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神。哦，亲爱天父，谢谢你把道给了我们，把主耶稣给了我们。哦，亲爱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把灵也给了我们。哦，主啊，以至于在你的道在里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甚至是真实的认识你。何等奇妙，何等奇妙救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哦，为这样恩典下，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有更多的渴慕，有更大的追求，让我们更多进到心当中，为你的话语，为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的同在，向我们施恩施怜，我们献上感谢，也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因为今天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哈，后面还有差不多八。